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菲3+3国安对话，讨论应对中共和南海局势。
参议院通过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拜登表示将会尽速签署。
意大利总理和美国商务部长会谈，加强应对中俄。
美国商会说，中共反间谍法干扰商业运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两名美国国防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一旦参议院通过补充援助资金法案，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计划立即向乌克兰提供最多达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方案。这两位要求匿名讨论的安全计划的官员说，这批援助来自美国的军事库存，将包括海马斯弹药和155毫米炮弹，以及布拉德利步兵战车、标枪导弹、毒刺导弹和其他关键需求。上周六，国会众议院在经历几个月的僵局之后，通过了高达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周二晚上，参议院也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揽子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说，美国预计在几天之内就能够运交武器的援助，这批援助有可能包括防空和火炮能力。
周二，美国和菲律宾双边国安高阶官员在华府举行一场3+3会谈，讨论日前领导人的会晤结果，以及强化应对南海挑战的协调作业，并探索更多机会。本周，最大规模的美菲肩并肩军演刚刚在菲律宾开幕。根据美国国务院当天下午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安高级官员与菲律宾外交部、国防部、国安会官员周二在华府召开这场会议，由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主持，双边聚焦如何持续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强化经济合作及韧性。今年四月份可以说是两国不断加强防务合作的密集期。周二这场3+3会谈登场前，美菲于4月22号到23号已经举行过一场年度战略对话。拜登总统11号也刚刚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举行会晤，加强美菲防务合作。
23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见到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两人聚焦讨论美国和意大利在半导体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合作。这也被视为强化反制中俄供应链和有案外包的策略一环。根据意大利政府发布新闻稿指出，梅洛尼当天在总理府接见雷蒙多，会议焦点是讨论双方在科技面的策略倡议，以及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产业。意大利政府表示，美意也讨论了如何强化双边投资，以及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集团国轮值主席的主要目标。意大利媒体 Decode39 报道，这场会议主轴已被认为是强化美欧的区域风险政策，希望进一步降低对中共与俄罗斯的依赖。与此同时，一方仍希望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能到意大利设厂。罗马当局也正在意大利积极打造半导体生态系统，包括跟其他外国公司合作。
正在波兰和德国进行访问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二表示，由俄罗斯、伊朗、朝鲜和中共等组成的威权国家轴心日益强势，而且他们各自的代理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同时间在不同地点造成更多的不稳定。苏纳克指出，世界局势现在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危险的时刻，英国及其盟友绝对不可自满，而这些威权轴心国彼此之间持续增加协同行动，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试图重塑世界秩序。苏纳克宣布，英国将持续提高国防支出，未来六年打算额外投资750亿英镑，并到2030年达到一年870亿英镑。与此同时，在周三和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期间，双方计划将宣布共同开发火炮系统，以及强化能源和经贸合作。
美东时间周二傍晚，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纽约与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面。川普当晚在自家大楼门口面带笑容地迎接他。川普说， 麻生太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他是通过至交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识的，并说安倍晋三是个伟大的人，如今已不在世，让他感到相当寂寞。川普强调，日本是相当繁荣的国家，我们尊敬日本人民，自己将和麻生讨论两国关系以及许多事务，能够在这里迎接他，我感到相当光荣。日本媒体分析，各国领袖与政要近期纷纷拜访川普，主要是因应川普可能会再次执政。日经新闻也指出，日方为了应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束后的情况，代表日本政府的首相岸田文雄和自民党二号人物麻生正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
就在联邦参议院批准 TikTok 禁令之际，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二强调，他对这款受欢迎的应用程序的安全感到担忧。克里斯托夫雷说，中共政府每天都在试图窃取我们的人工智能，并害取美国技术。他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人必须思考 TikTok 的强大、易使用性和能力都掌握在中共政府和情报部门手中。他担忧 Tik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就在 FBI 局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参议院周二当晚已经通过包括 TikTok 禁令在内的一揽子对外援助计划，而最终的包裹法案将迫使 TikTok 在几个月内脱离母公司字节跳动，否则将在美国面临全国性禁令的条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通过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拜登表示将会尽速签署，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周二说，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 Optimus 仍在实验室里，但最快可能在明年年底就能上市。特斯拉在2022年9月推出第一代 Optimus 机器人，外号大黄蜂。今年，特斯拉贴出一段第二代 Optimus 机器人在特斯拉工厂折 T 恤的影片。据悉，马斯克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中说，我认为特斯拉在所有人形机器人制造商中处于最佳的位置，能够以在机器人本身的有效推理来实现量产。他指的是人工智能能力。他也曾经表示，机器人销售在特斯拉业务中的占比可能会超过汽车制造等其他领域。此外，很多汽车制造商都在开发机器人，像日本本田和现代汽车的波士顿动力。受到微软和英伟达支持的新创公司 FIG 也在今年表示，他们已经和德国汽车制造商 BMW 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将在位于美国的工厂部署人形机器人。
周二，包括 OpenAI、Meta 和谷歌在内的主要 AI 公司同意采用新的安全措施来保护儿童免受剥削，并堵上现有防御系统中的几个漏洞。目前，大量新出现的生成式 AI 工具是掠夺者创造儿童性剥削影像和其他剥削类内容的能力大大增强。儿童安全组织 THOM 和非营利组织 All Tech is Human 共同提倡这项安全措施，并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扼杀此类内容的创作。其中一项原则要求 AI 实验室避免使用可能包含儿童性内容的数据集，并从自己的培训材料中删除此类材料。这项原则希望各公司加大对常规模拟对抗演练的投资或进行测试，以发现并修复允许生成此类材料的漏洞。 THROM 的数据科学副总裁波特诺夫说，我们希望能够改变这项技术的发展方向，及时斩断这项技术的现有危害。
近日，美国商务部正在审查中国开源 RISC-V 芯片技术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这项技术被视为是英国半导体和软件设计公司 ARM 的专有技术的最大对手。RISC-V 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先进芯片技术战略竞争的新战线。从智能手机芯片到用于人工智能的高级处理器， RISC-V 都可以用作关键部件。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正在使用这项技术。路透社昨天的消息说，最新写给国会议员的一封信中，商务部表示， 正在努力审查潜在风险，并评估是否有商务部授权的适当行动可以有效解决任何潜在问题。但商务部也指出，它需要谨慎行事，以避免损害那些参与研究 RISC-V 技术的国际组织的美国公司。早在去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18名议员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他制定计划，防止中国在 RISC-V 技术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利用这种主导地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参议院以79票支持、18票反对、超过60票的门槛通过四项援助法案，总价值约为950亿美元，其中也包括强制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禁令。而拜登总统已经表示，他将尽速签署，使它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以绝对多数的门槛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以及台湾的法案，并强制 TikTok 与中国母公司断开连结。在当天表决前，参议院的程序性投票也限制了参议院对这一拦字计划进行冗长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当天上午表示，现在是完成这一工作，最终帮助我们海外朋友的时候了。我请求我的同事们齐心协力，在今天尽快通过这一补充资金计划，为我们的海外朋友送去他们期待已久的援助。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则在会上表示，今天参议院将代表整个国家接受考验，这是对美国的决心、我们的准备状态和我们领导意愿的考验，失败的利害关系已经非常明显。在周二的投票中，一些曾投票反对的共和党参议员已经支持目前的方案，其中包括参议员格雷厄姆、兰克福德、穆林和斯科特都说，他们计划在最终投票中投赞成票。而在表决的法案中，通过实力实现21世纪和平法案将涉及一系列国家安全项目，包括和伊朗相关的制裁，以及给 TikTok 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9个月的时间出售 TikTok。 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则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援助，该法案还为将美国在其他国家储存的国防物资转移到以色列增加了额外的灵活性。拜登周二也呼吁参议院尽快将这一法案送到白宫，使它能尽速签署成为法律。拜登强调，我们现在可以迅速移交乌克兰武器及装备，以满足他们在战场上的紧急需求。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在中国的上回调查报告指出，中共的政策与执法不一致和不明确，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数据安全问题是美国公司最担心的问题。随着中国优势的减少，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意愿也在下降。请听报道。
中国美国商会周二发布了2024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报告称，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仍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高度关注的问题。这份长达600多页的报告由100多位会员企业代表起草。报告指出，尽管中共党魁习近平坚持说中共当局欢迎外国企业，但许多外国企业仍然在自由竞争中受到阻碍。报告说，中国政府表示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但我们的许多成员在投资和经营方面仍然遇到障碍，包括歧视外商的政策和公关活动中对外国人产生怀疑。报告对2023年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表示欢迎，但报告指出，美国企业对中共在为中外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方面进展缓慢感到沮丧。与此同时，美国加强了出口管制和其他限制措施，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谭森表示， 最终的结果是企业在两国政府之间受到挤压。在监管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国做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而是变得更难了。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包括敦促中共制定并实施透明务实的经济政策，对国内外实体一视同仁。报告提到了商界人士担心被指控侵犯国家安全，并呼吁缩小中共反间谍法的范围，以防止其干扰正常的商业运作。在提出这些要求之前，当局曾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突袭外国公司。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说，对咨询公司的突袭也往往会阻碍外国公司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评估，从而降低投资意愿。中共当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企业2023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跌至自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和2022年相比暴跌 82%。 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前总统川普的封口费案继续在纽约开庭审理，川普当天再次反映案件面临的诸多不公平情况，而法官梅尔昌甚至和川普的律师布兰奇一度对峙，在法庭上提高了嗓门，试图压制川普一方。请听报道。
周二上午，法官胡安·梅尔昌首先举行了听证会，由控辩双方就前总统是否违反了在封口费中对他下达的禁言令进行辩论。梅尔昌法官说，本次听证会的目的是证实被告川普先生是否应该因违反禁言令中的一项或多项而被判藐视法庭。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称，川普迄今已10次违反禁言令，包括言语攻击证人、检察官、法庭工作人员和法官家人，因此要求法官对川普的每次违规行为罚款$1000。检方还声称，川普所发布的每一个社交媒体帖子都对诉讼程序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而有些社交媒体帖子是在受审期间发布的，其中关于陪审员遴选的帖子特别非常令人不安。检察官引用了川普周一晚间对陪审团遴选程序发表的评论，川普说，封口费案的陪审团以民主党人居多。川普在接受真实的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陪审团挑选得太快了，95%都是民主党人，这个地区大部分都是民主党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纯粹的民主党地区，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情况。而法官梅尔昌周二在与布兰奇律师对话时还一度提高了嗓门，他告诉布兰奇，是我在提问，我将是决定你的当事人是否是藐视法庭的人，我一遍又一遍地要求你给出具体答案，但我没有得到答案。布兰奇则告诉法官，我们正在努力遵守禁言令，并补充道，川普总统非常谨慎地遵守您的命令，他也绝对没有故意违反禁言令。譬如川普关于丹尼尔斯和科恩的帖子是对他们声明的回应。律师们表示，法官应该要允许川普能够回应政治攻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京兴奋剂丑闻曝光，美机构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彻底改革。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扩大攻击，再次要求加沙北部民众紧速撤离；
北京兴奋剂丑闻曝光，美国机构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彻底改革；
美军印太司令批评中国经济衰退，还增加军费开支；
德国24小时内拘捕第4名疑似中共间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海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海军上将4月23号在东京表示，中国在经济衰退期间还要增加防御开支，令人担忧。中共官方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 5.3%。 阿奎利诺指出，中国正在遭受房地产衰退的打击，中共官方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并不真实。他说，对中共官方在今年3月中国人大年会上公布的国防预算增长 7.2% 的数字不值得相信，他认为实际增幅要大得多。彭博社指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之前，北京不仅提升了攻击美国的调门，同时也使他在亚洲地区的言行变得更加富于进攻性。阿奎利诺22号在东京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确认了强化日美同盟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的重要性。在阿奎利诺海军上将发表讲话的同时，美国正在印太地区加快与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共。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6表决通过了价值950亿美元的法案，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提供军事援助。这项法案周二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在众议院就法案表决前，美国国会下属的研究机构针对台湾防务议题向国会委员会和成员提供了一份参考报告。报告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公开数据，2023年美国派驻台湾的军事人员共有41人。不过，美国国防部防务人力数据中心有注明，他的报告只代表被分派任务人员的非机密数据，包括被分派到美国国务院和海外大使馆的人员，但不包括所有涉及临时任务或支援应急行动而部署的所有人员。华尔街日报2023年2月曾经报道，美国将在未来几个月派100到200人到台湾协助培训台湾军队。不过，美台两地官员都没有公开证实这个消息。今年2月，台湾媒体也报道，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顾问被派驻在台湾，包括在金门离岛协助训练当地的特种部队。
欧洲议会周二通过一项禁止强迫劳动法案，法案将赋予欧盟禁止销售、进口和出口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的权利。这项法案将在欧盟27个成员国最终批准后正式成为法律。根据这项新立法，欧盟国家可以下架被发现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以及在欧盟国家生产的包含国外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材料的商品。欧盟议员莱塔奥·马克思敦促欧盟与美国等伙伴密切合作，以防止被一国禁止的经营者转向其他国家销售他们的强迫劳动产品。美国从2021年开始禁止从新疆进口产品，除非企业能证明他们的生产不涉及强迫劳动。这项新法律还赋予欧盟委员会在怀疑欧盟以外的国家供应链时展开调查的权利。欧盟还将建立一个定期更新的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其中包括国际报告，以帮助委员会和国家机构评估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
朝鲜官媒朝中社当地时间24号报道说，对外经济关系部长尹正浩23号率领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平壤访问伊朗。人们长期怀疑伊朗和朝鲜在弹道导弹方面进行合作，有可能为制造导弹交换了技术专长和零部件。朝鲜也被怀疑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火炮。据朝中社报道，尹正浩这个月还曾经率团访问过莫斯科。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与朝鲜可能发生的冲突，韩国军方持续发展微型卫星系统计划，用于快速监测和早期预警。韩国微型卫星系统的第一颗卫星24号已经通过美国航天科技公司火箭实验室旗下的电子火箭，从新西兰马西亚发射基地发射升空，并正常进入预定轨道。
西方国家接连就涉嫌泄密给中共的可疑间谍展开行动。德国检方继22号宣告，一为中共国安部窃取德国军事技术的德国公民共3人被捕。隔天又宣布，来自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的欧洲议会一名议员的助理郭健疑似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而在21号落网。德国内政部长费瑟指出，中共从欧洲议会下手可以说是攻击欧洲民主，要求彻查。 英国22号也宣告起诉两名涉嫌2021年到去年对中国移交资料的国人触犯政府机密法。英国皇家检察署本周表示，这两人将面临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英国几任间谍机构负责人都警告说，中共间谍机构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在最新年度报告中把中国列为德国经济和科学活动的最大间谍威胁。
欧盟委员会周二突击搜查了一家中国安全设备公司在荷兰和波兰的办公室。欧盟监管部门目前正在加紧打击可能接受了扭曲市场的海外补贴的公司。自从2023年7月以来，欧盟有关海外补贴的规定允许欧盟执行机构评估补贴是否让公司在采购招标中提交过于优势的标书以战胜欧盟的对手。欧盟此后针对中国公司启动了四项调查。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本委员会得到信息显示这家受到检查的公司可能得到海外补贴，并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可能扭曲内部市场。欧盟委员会没有提供这家公司的名称，也没有说这家公司是在哪个国家。如果发现扭曲性的补贴的足够证据，委员会就能随后启动调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京兴奋剂丑闻曝光，美国机构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彻底改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超级财报周登场，由于企业财报大多传出佳音，美股周二连续第二天收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扬263.71点，或0.69%，收38,503.69点；标准普尔指数上涨59.95点，或1.2%，收5,070.55点；纳斯达克指数净扬245.33点，或1.59%。收15,696.6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大涨96.884点，或2.21%，收4,478.801点。另外，由于中东地区局势引发的市场疑虑消退，加上欧洲中央银行降息的希望正在成型，欧洲股市周二收高，伦敦 FTSE 100指数收盘再创新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前往中国访问。《华尔街日报》2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在草拟制裁措施，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使他们无法使用美元支付结算系统，希望借此增加布林肯访中的筹码，阻止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军工产业。据报道，这些银行是对俄国商业出口的关键中间人，负责处理付款，并为客户的贸易交易提供信贷。一些中国银行可能因美方制裁而失去取得美元的渠道，与欧洲的贸易关系也可能恶化。美方希望借此说服北京当局改变立场。如果外交手段无法说服北京限制对俄国的出口，对银行实施制裁将是升级选项之一。切断中国银行美元交易，杀伤力比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一般制裁更大，足以迫使银行倒闭。所以，通常作为最后手段，是美国对金融机构的终极武器。
地中海西边的多个货柜港现在几乎将近满载，增加欧洲零售业者和制造商面临库存成本增加、零部件短缺的风险。红海危机后，大多数来往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大型货柜轮改道绕行好望角，而不走苏伊士运河。航线的改变迫使航运公司为亚洲和意大利、希腊或土耳其港口之间的货运安排必须重新设计。很多货轮由南非航行到南欧后，就把货柜卸放到阿尔赫西拉斯、丹吉尔等港口，再改由短程的航运服务转运到其他南欧码头。驻伦敦海事咨询公司 MSI 主管理查德说，这些重要港口难以应对转运量的激增，因此货运混乱中断的问题变多。此外，理查德指出，港口的作业延误又会使一些公司有更多的货品留在手上，变成库存成本要提高，工厂零组件的供应也受阻。 处理新汽车的码头也出现严重堵塞的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周二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并对东京奥运会前药检呈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进行独立调查，希望能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恢复外界对反兴奋监督的信心。请听报道。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周二呼吁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进行彻底改革。此前一天，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驳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特拉维斯·泰加特的指控。泰加特称该机构掩盖了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处方心脏药物曲美他嗪的检测中结果呈阳性的情况，这种药物可以增强运动员的表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周二发布了一份声明称，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周一没有对任何有关机构或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USADA 呼吁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案件进行审查，并确保这些案件得到公正的审理。USADA 负责人特拉维斯·泰加特周一表示，应该将涉案的中国游泳运动员临时禁赛。声明表示，必须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对此事进行公正的调查，因为对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来说，与那些测试呈阳性且结果至今保密的运动员竞争是不公平的。USADA 还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执行和基金会委员会能够对游泳运动员如何逃脱惩罚进行全面审查。声明说，参加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所有运动员、赞助商和粉丝都值得拥有一个真正的全球护卫机构，有铁腕、有决心统一公平的执行规则。声明还说，在这次审查之后，我们呼吁各国政府和体育运动机构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彻底改革，以确保奥运会前夕掩盖阳性样本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在以哈战争进入第200天之际，以色列正加大攻击加沙各地的力度。当地居民报告了几周以来一些最猛烈的炮击和要求撤离加沙北部地区的新命令。一方官员强调，目前加沙北部仍然是危险的战区。请听报道。
周二，以军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敦促加沙北部拜特拉西亚的居民前往指定的避难地区，表示以色列将执行计划，对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和当地颠覆分子使用极端武力。本周，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曾警告，将进攻加沙最南端，估计有150万被驱离平民躲避的拉法城，并对加沙南部和中部地区增加了打击力度。而拉法以北大约8公里的汉尤尼斯正在建立一个新的营帐院落，这可能提供给逃避对拉法攻击的平民躲避。而西方外交官周二仍持续呼吁哈马斯释放依然关在加沙地带的人质。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 X 上表示，200天前哈马斯对犹太人发动大屠杀以来最致命的攻击，200天以后人质依然被关押，他们的亲人继续面对无法想象的痛苦。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则说，只要人质没有释放，我们就不会放弃，只有他们回家，和平才有希望。据一方估计，哈马斯目前仍关押大约100名人质以及30多名人质的尸体。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一告诉记者，以色列近几个星期采取了一些行动来满足哈马斯的谈判要求，但哈马斯随后改变了这些要求，并称他们现在不想要协议。米勒强调，哈马斯尚未同意一个谈判中非常主要的建议，包括休战、释放加沙人质以及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同时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